那天晚上，朱延年和夏世富一道请张科长吃饭。朱延年首先提出来问张科长要款子派啥用场，张科长事先没想好题目，一时没答上来，只说是放在手边方便些。朱延年劝他还是存在银行里稳妥，要多少福又派人随时送过来。张科长不好再说，暂时就存在那里。过了两天，各家药房的估价单送来了，价钱倒是福又最便宜。张科长并没有马上决定，去找医药公司核价。医药公司那边管理这方面工作的旧人员，朱延年请过他们的客。医药公司的同志说，凭估价单看是福佑的货价最便宜，买福佑的划算，只是福佑复业不久，品种可能不全，希望张科长抓紧一点催他们配货。张科长自己呢，想想受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招待，穿了他们的衣服和皮鞋，现款也存在他们那里，不买福佑的药品既说不出理由，也有点不好意思。至于催配货，那是每家一样的，他决定买福佑药房的。福佑药房办货的手续并不慢，决定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就装了一批出去。本来张科长是希望一次配齐，夏师傅说分批快，反正都得配齐，张科长同意他的做法。眼见第一批货上了火车，张科长稍微放心一点了。可他不知道头一批货是福佑县城的便宜货，不值钱，自然装得快。第二批货就拖了一个礼拜，最后装出去时，那里面还暗暗搭配了一些冷备货，张科长却给蒙在鼓里。第三批应该是最后一批了，催了一个礼拜迟迟没有装。每次催夏师傅，夏师傅总是说就装就装，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张科长愁得难于打发这日子，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在张科长焦急的等待中，夏师傅笑嘻嘻的走进了他的房间。张科长不再和夏师傅寒暄，劈口就问，你们以后究竟还想不想把我做生意啊？
你这是说哪里的话呢，张科长？一回生二回熟嘛，当然想做，当然想做了。
那为啥还不配齐货？
就要配齐了，就要配齐了。老是说就要配齐，就要配齐，我等了半个多号头了，还是没配齐。哎呀，张科长，这次啊，真的就要配齐了。
那还有几天啊？
这一句话问住了夏师傅，天晓得还有几天。他看张科长那股急劲儿，不说个具体的日期一定会跳起来，他具体的日期又说不出来，便含含糊糊的说，
啊，这个礼拜大概一定可以了吧。
哦，你说的啊，这次可要算话，这个礼拜一定要配齐。
张科长给拖的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他，可是还不放心，又加了一句，
没有货那可别怪我了，
我一定催朱经理。
夏师傅见他态度缓和了，马上就把责任推到朱经理身上，到时候要是没货他好有话讲。
他说，哎呀，你放心好了，张科长。
张科长叹息了一声，
哎，我这个陈弟啊，等了旅馆里等候，真梦的话，
那我陪张科长出去散散心怎么样？
夏师傅说到这里便停下来观察张科长的表情。张科长毫不考虑的坚决的说，
啊，我不要散心，反正闲着没事嘛，到大世界去逛逛吧。
夏师傅不再说下去，再听他的口气，
不不不，
张科长刚说了一个不字儿，却立刻想起了大世界。他在扬州家乡早就听说过上海，上海有个大世界，里面啥都有，可以说要啥有啥。 这次到上海办货以前，他也曾有过这个念头，到大世界这些地方去玩玩。一方面因为自己头一回到上海，人生路不熟；另一方面呢，由于福佑的货始终没配齐，任务没有完成，倒把到大世界玩玩的这些念头给忘在一边了。经夏师傅这么一提，又勾起了消逝的无影无踪的念头。接着他思念的说：“大世界，哎，大世界。”夏师傅看出他有些心动，便趁机紧接上去说：“这地方可好玩了，到了上海的人没有不到大世界去的。有人说，不到大世界等于没到上海。”啊！张科长听夏师傅一说，惊讶了一声，态度没有刚才那样坚决了。哎呀，玩玩嘛，反正也是闲着。夏师傅不由分说，拉着张科长就走。张科长心里想，去一趟也好，转一转，马上就回来。夏师傅买了门票，首先把张科长带到进门右边的那一排镜子面前，指着镜子嬉笑着对张科长说：“嘿嘿，你看。”张科长站在镜子面前，大吃了一惊啊！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奇矮的胖子，胳膊短而粗肥，腿也短而粗肥，看上去膝盖就要接近脚面。那身子呢，不消说，也是短而粗肥，头仿佛突然给压扁了似的，眉毛、眼睛和嘴变得又细又长，整个人啊，比无锡汇泉山的泥质胖娃娃还要矮，还要胖。这种人他从来没见过，他仔细一看，那不是别人，那正是自己呀。他几乎不相信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看看自己，又看看镜子里那人的容貌，又确实是自己。接着他好奇的又走到另一面镜子面前，呵，这面镜子看起来就更怪了，上身非常的长，几乎占据了整个人长度的六分之五，两条腿呢却出奇的短，成了一个很可怕的怪人。他退后几步仔细一看，镜子里那个怪人突然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两个人。下面一个人十分矮小，头上顶着一个倒立的人，又细又长，长的只见半个身子多一点，脚都看不见了。这一长一矮的两个人都是自己。张科长在各种镜子面前变成各式各样的畸形的人物，到最初一面镜子面前，这才又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张科长十分好奇的又重新在每一面镜子面前望了望，然后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夏师傅对他说：“这是哈哈镜啊，因为在镜子里看到各种怪样子，没有一个人不哈哈大笑的，所以就叫他哈哈镜。”嗯，张科长把畸形的身体所引起的喜悦隐藏在心底深处，随便的嗯了一声，跟着夏师傅走去。他心里啊，对大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夏师傅把他从一个游乐场带到另一个游乐场，有时候坐下来看一阵儿，有时候站在那里停一会儿。这里有京剧，有越剧，有沪剧，有庸剧，还有淮扬剧。那儿呢，有魔术，有杂技，有电影，还有木偶戏。另外还有吃的喝的地方。他站在三层楼上，只见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像流水般的拥来挤去，耳边听不尽的音响，京剧铿锵的锣鼓，越剧哀怨的曲调，杂技的动人心魄的扬鼓扬号，吸引着每一个游客的注意。他心里想，这确确实实是个大世界啊，啥玩意儿都应有尽有，这个地方不来一趟，真的是等于没有到过上海。当他回到汇中旅馆302号房间以后， 还在想着每一个游乐场的情景。夜里躺在床上，在他眼前不断出现的也还是游乐场的情景和照在哈哈镜里的畸形的身体。第二天他起来很晚，吃过午饭，睡了一觉，又到了晚上。夏世富那张阿谀的笑脸又在他面前出现了，低低的问他：“大世界不错吧？”“
嗯，这个地方倒蛮有意思啊。”
张科长心里想，上海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了。今天我们上另外一个地方去，怎么样？张科长听到上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心头一愣，这啥地方？也许是自己曾经想去过的一个不敢告人的神秘的地方。他信口回绝：“
啊，这对不起。”
他感到任务没有完成，两个肩膀上的责任很重，不能随便乱跑了。
哟，还没有跟你说到啥地方去，为啥就说绝对不去呢？
夏世富看他那股紧张劲儿，不禁笑了。张科长像是突然给人发现了隐私，脸红了。等了一等，又改口说：“
啥地方我也不去，你们快给我把货配好，我该回去了。
到了上海，你总得多看看吧，也不是到什么下流的地方去嘛。”
夏师傅有意避免谈到配货上去。张科长没有再说下去，但不再坚决拒绝了。
你看到永安公司的七重天怎么样？这可是个好地方，站在上面什么地方都看得到。
张科长觉得待在旅馆里闲得发慌，利用这个机会到上海各个地方玩一玩，这也不错，便答应道：“
那好，去就去吧。”
他们两个人坐电梯上了七重天。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了。看了一会儿，夏世富陪他走进了七重天的舞厅，两个人在右边靠墙的一张台子上坐下。音乐台上正奏着圆舞曲，一对对舞伴像旋风似的朝着左边转去，灯光很暗，随着音乐旋律的快慢，灯光一会儿是红色的，一会儿是蓝色的，一会儿又是紫色的。在各色的灯光下，张科长留神地望着每一个舞女，他们有的穿着乔其丝绒的花旗袍，有的穿着紫丝绒的旗袍，有的穿着黑缎子的旗袍，脚上是银色的高跟鞋，跳起舞来闪闪发着亮光。他拘谨而又贪婪的看了一阵儿，又想看又怕人发现自己在看，就不安的坐了一阵子，想走开又不想走开。过后半吞半吐的对夏师傅说：“
我们走吧。”
夏师傅从他的眼光中发现他对舞场发生极大的兴趣，便坐在那儿稳稳不动，说：“
哎，玩一会儿再走嘛。”
张科长不再说什么，右手托着腮巴，凝神的望着舞池。夏师傅给一个穿了镶了绿边的白色制服的服务员咬了一下耳朵，手向角落上的一个女子指点了一下。半晌，一个穿着大红牡丹的乔其丝绒旗袍的青年舞女走了过来，坐在张科长旁边。一个曲子终了，舞池里的电灯亮了。张科长回头一看， 忽然发现了这个青年舞女，他连忙放下右手，靠左边坐过去一点，好和他保持稍远的距离。哈，这位是张科长。那个青年舞女点点头，亲热的称呼道：“
张科长，我叫徐爱卿。”
张科长不自然的点点头，立刻把头向左边望过去，舞池里的灯光变成紫色的。张科长暗暗回过头来，朝那个舞女看了一眼，正和那个舞女的眼光碰个正着，他马上又把头转向左边。夏师傅对徐爱卿说：“请张科长跳一个吧。”徐爱卿看张科长神色不自然，他没有马上站起来请他跳，很老练的说：“
张科长肯不肯赏光啊？”“
啊，不。”张科长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说了一个不字儿，就没有再讲下去。夏师傅料想他不会轻易跳的，也就没有勉强他，却说：“哎，张科长是个老革命老干部，是国家的功臣，打游击打了很多年了，现在全国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也该享乐享乐嘛。”
徐爱卿接着说：“是啊。”
张科长在回味夏师傅的话，说真的，在苏北辛苦了这么多年，有机会到上海来，现在等货闲着没事儿，这又是夏师傅请客，不玩玩也太对不起自己了。他早就听说上海舞厅富丽堂皇，到了七重天一看，果然不错。坐在身旁的徐爱卿更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漂亮的少女，这跳一次舞有啥不可以呢？可是他耳朵里仿佛又听到另一种声音：“你是出来办货的呀，为啥要到这个地方来呢？”他犹豫不决，但并不拒绝徐爱卿，只是说：“我不回跳，我去看看吧。”夏师傅说：“
请徐爱卿小姐教教你。”
徐爱卿顿时接上说：“
张科长一定跳得蛮好的，不用我教，他呀是嫌我跳得不好。”“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夏师傅凑趣的说：“那就跳一个吧。”“
啊，好，那好。等一等好不好？”
张科长松了口。夏师傅说了一声好的，便拉徐爱卿到舞池里去跳舞了。他们两个人一边跳着一边谈着，张科长不知道他们谈的是啥，但看见徐爱卿的眼光老是望着他，他漫不经心的也对着他望。夏师傅和徐爱卿跳完了一个曲子，回到座位上来，夏师傅说要去卫生间，站起来走了，把徐爱卿和张科长两个人撇在那儿。徐爱卿见张科长的眼光专心注视着舞池，不和他搭一句话，等了一会儿，他说：“
肯给我个面子吗，科长？”“
啊，什么面子啊？”“
我想请你跳支舞。”“
舞？我不会啊。”“
我晓得你会的，就是看不起我嘛。”“
啊，不是不是，
那就跳一个吧。”
说着他拉着张科长的手要到舞池里去。张科长见舞池里挤满了人，在暗悠悠的蓝色的灯光下，一对对舞伴跳着轻盈的慢胡步舞，舞池附近的台子全空空的，只有他和徐爱卿坐在那里没跳。其实啊，他是会跳舞的，并且也是很喜欢跳舞的。一进了七重天，他的脚就有点痒了，但是觉得在舞池里和舞女跳舞有点不好。如果这儿是个机关内部，他早跳得浑身大汗了。徐爱卿再三邀请，他觉得老是拒绝也不好，何况舞池里没有一个熟人，
连夏师傅也不在。他慢吞吞的说：“那你教我。”“
好的。”“
只挑一个。”“
随便你。”
徐爱卿拉着他的手一同下了舞池，随着音乐旋律在人丛中就跳开了。接着徐爱卿又请他跳，张科长想，这既然跳了一个，那就跳吧。等他们跳完了两个曲子，手挽手的回到座位上，恰巧夏师傅比他们早一步回到座位上，他翘起大拇指对张科长说：“哎呀，跳得真好，科长。”“哎，我不会跳，不会跳，是他硬拉我去的，先走了。”“
科长跳得老好的，夏先生啊，我早就晓得了。”
现在张科长再也不顾忌啥了，时不时的邀请徐爱卿跳舞。跳完一个曲子回来，张科长发现夏师傅不见了，他心里有点焦急。徐爱卿说：“
等等，大概要来的吧。”
徐爱卿说：“
等等，大概要来的吧。”
可是，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张科长还是不见夏师傅来，他心里实在是忍耐不住了，老是向舞池四面张望，没有夏师傅这个人的影子。他不禁信口说道：“
怎么办呢？还不来？”
徐爱卿是一点也不着急呀、啊，老实说：“
哎呀，等一些再讲嘛。”
张科长站了起来，不耐烦的说：“不行，我得回去了。”他又向四面看看，仍然没有夏师傅的影子。这时正好有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走过来，张科长指着夏师傅的空位问他：“哎，你看见这位客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夏先生吗？”
徐爱卿点点头。服务员说：“
啊，对了，忘了告诉你们两位，刚才有个电话找夏先生，有要紧的事儿，他回药房去了。你们的账他已经付了，他要我告诉科长一声，他有事先走一步。”
张科长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啊，药房里忽然有啥要紧的事儿，他为什么知道他在七重天舞厅呢？他事先给药房讲好了吗？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得不到解答。徐爱卿却毫不以为奇，漠不关心的说：“
哎呀，不要去管他嘛，我们跳我们的。”
张科长有点生气，果断的说：“不跳了，我要走了。”“
也好。”
徐爱卿也站了起来，靠在他的身边低低的说：“
我送你回去。”“
不。”徐爱卿没有再说下去，就陪着张科长走出了七重天。他好像事先知道他住在惠中旅馆，挽着他的手向那个方向走去。张科长失去了主宰，这上海的路他不熟，他也没有办法甩开他，可是心里又不愿他送自己回去，他无可奈何的一步步向前迈去。徐爱卿一直把他送进了302号房间。第二天黄昏时分，夏师傅又来了，张科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生怕他知道自己昨天晚上的事儿。不等夏师傅开口，他首先说道：“今天啥地方也不去啊。”夏师傅等了一会儿，笑了笑说：“
哎呦，去看周信芳的秦香莲怎么样？反正闲着没事嘛。”
张科长后悔昨天晚上的荒唐，做了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儿。幸好夏师傅不知道，否则宣扬出去就更糟糕了。他今天打定了主意，不怕你夏师傅说的天花乱坠，我是啥地方也不去，避免自己再陷下去。他急于要回苏北去，于是很严肃的质问夏师傅道：“你们的货啥时候可以配好啊？”“
啊，大概快了。”
三天以内行不行啊？张科长的眼光盯着他。
夏师傅见神色不对，马上答道：
差不多吧。
那么你快去办吧，
湖不配齐，无啥地方也不去。
夏师傅一看苗头不对，不再说下去，转身就走了。他出了会中旅馆，直奔七重天，找到徐爱卿安排好了，这才又回到福佑药房去。
一小时以后，徐爱卿出现在302号房间里，约张科长到七重天去。张科长坚决不去，但经不住他好说歹说，拖拖拉拉的就走了。
张科长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生活下去。夏师傅来晚了一点，他反而怀念起他来。有时夏师傅不来，就叫徐爱卿陪他出去玩，然后一同回到会中旅馆。
张科长也不大催货了，甚至希望货慢一点配齐也好，他这才有理由在上海等货。他逐渐把苏北行署卫生处交给他的任务淡忘了。
正在张科长沉浸在欢乐中时，忽然接到苏北行署卫生处派来的电报，要他把货办好，立刻回去。张科长这才从梦一般的境地里清醒过来，他不再催问夏师傅了，因为夏师傅老是一副笑脸，你骂他两句也是笑嘻嘻的，你发脾气也没用，如同皮球一样把他打到地上，旋即又跳了起来。
他算是对夏师傅没有办法，就直接打电话到福佑药房来。正好是童静接的电话，张科长在电话里发了一通脾气。童静认为这是应该的，这是福佑药房不对，他也曾在朱元莲面前提出过自己的意见。童静走进经理室，小声的对朱元莲说：
经理，张科长又催了，他叫我们快点把药配齐，他等着回去。
哎呀，晓得嘞。
朱经理有点不耐烦。
哦，他还说再不配齐他就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嘛，吓不住谁，
这不好吧。
童静严肃的劝说：
收了人家的货款，怎么能不配货呢？
朱元年给问的无话可说，他转过口气来说：
当然要配货啦，
不要一个劲的在屁股后头追嘛。
也难怪这张科长，他都等了半个多月了。
朱元年看童静一本正经在说，语气之间有责备的味道，他不好再发脾气，怕在同仁面前露了馅儿，这露出去就不好了。
他说：
好好好，明天就配，你通知战务部的配货组。
童静进一步说：战房里缺货，很多丁剂没有，复方龙胆丁、复方大黄丁、陈皮丁、净大黄丁，这些都没有，别的贵重的药品也没有，怎么配法呢？
有。
朱元年信口答道。他望着窗外仙师公司矗立在高空的霓虹灯广告，在想心思。
真的没有，我问过战务部了。
我说有就有，你不晓得。
童静听得迷糊了，战务部说没有，朱经理说有，难道是战务部在骗他吗？要不就是朱经理有啥妙法。
朱经理毫不犹豫，很有把握的说：明天给张科长配第三批药。
那很好。
童静也不再提意见了。朱经理给夏师傅咕弄了几句，过了个把钟头，他们两个人一道出去到西藏路去了。
福佑药房的前身福佑行现在成为福佑药房的工厂了。
这个工厂真正做到工厂种地，谢绝参观。除了朱经理和少数有关的人员以外，不要说外边的人，就是福佑药房的人也不好随便来。这个工厂非常简单，既没有高大的烟囱，也没有成套的机器，连装药用的瓶子也不完全，只是几个铅皮桶，一些大小不同的瓶子和少数各种不同的药粉。 站在那间课堂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厂的全貌了。朱经理走进课堂，要夏师傅准备好铅笔桶和水，他自己捡了几包药粉，拿了一瓶酒精，开始自制复方龙胆丁了。按照药典规定，复方龙胆丁1000cc，它的含量应该是100g龙胆粉、40g橙皮、10g的豆蔻、100g的甘油和45%的醇。朱经理放了龙胆粉和醇，夏师傅在旁边说：“成分不够吧？我要你准备的黄连呢？”夏师傅把刚才从中药铺里买来的黄连递给朱经理：“啊，在这里，放下去就差不多像了。”这些丁剂按照规定应该浸5-6天才行，朱经理他们把药配好，只浸了1天1夜，第二天就来过滤了。没有过滤纸，夏师傅拿过一块绒布，上面加了一张草纸，既不干净也未消毒，马马虎虎就过滤出丁剂来了。夏师傅过去试了一下分量，不够，他急得满头是汗，走到朱经理面前：“还差15磅，怎么办呢？”朱经理昂起头来一想，说：“给我加自来水。”夏师傅就照办了，200磅假丁剂就这么制造出来了，装在瓶子里送到站务部，装了箱，和别的药一同准备发到苏北去。张科长把第三批发票看了一下，和他要买的货单一对，还有一些药没配齐，数量不多，价钱不少，估算一下得8000万，几乎占整个办货4亿款子的1/4。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朱经理，你也太不像话了，要我等了半个多号头，到今天你还没有配齐啊？”朱经理很沉着，他一点也不慌张，说：“哎呀，是啊，真对不起你，我今天又打电报到广州去了，那边说有一大批货已经装出来，这几天就要到。我们做生意要规规矩矩的，宁可慢一点，但一定要配好货。药品这些东西啊，是救命的，千万不能马虎。这次啊，广州那边手脚慢了一点，请张科长包涵包涵。下次你要办啥货，早点把货单子寄来，我们先给你办好，你一到上海马上就给你装走，这多好啊。”张科长没有心思想到下一次，他问：“那这次怎么办呢？”“你索性再等2天就差不多了，一切开销算我的。”张科长想起苏北的电报，组织上要他回去，一定是家里有啥重要的事情，他不好再耽搁。他说：“哎呀，我回去还有事呢，开销倒不要紧啊。”朱元年知道这是好机会，立刻说道：“那我派人送过去。究竟哪一天你可以配齐呢？”“啊，快了快了，我看顶多3-5天吧。”朱经理说的很有把握，其实他根本没有打电报去广州，广州也没有货装出。张科长却信以为真：“5天一定可以装出吗？”“没有问题。”“那好，我今天赶回去。”张科长还不放心，又加了一句：“5天以后我等你的货到。”朱经理叫了一辆祥生小汽车，把张科长送到了北火车站。张科长身上穿的那身灰色笔挺的人民装，脚上那双德国纹皮的皮鞋擦得雪亮，现在头发也是乌而发光。他们走进车厢，夏师傅已经给张科长把位子站好，东西也放妥了。在张科长座位的行李架上有一辆小孩子玩的3个轮子的脚踏车，他的座位下面是2大筐香蕉和苹果，这些都是朱经理要夏师傅买的，张科长并不知道。他们坐了一会儿，车站上的铃响了，服务员在催送客的人下去。夏师傅给张科长握了手后， 指着脚踏车和水果说：“
张科长，这是我们经理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
张科长愕然了：“
啊，我不要，我不要，请你带回去。”
张科长站到座位上去取。朱经理说了一句：“
哎呀，小意思。”
他们两个人飞快的下了车，走到张科长座位的窗口外边来。张科长拿下脚踏车来，想从窗口退还给朱经理，叫夏师傅上前一把给拦住了。车站上的铃声响了，穿着黑色制服的站长朝着火车头的方向扬了扬绿旗儿，火车空隆空隆的慢慢向前移动了。张科长的头从窗户那里伸出一半来，对着朱延年和夏师傅自言自语的说：“
哎呀，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呀？没啥，没啥。”
朱延年毫不在意的摇摇手，一边又追上蠕动着的火车说：“
张科长，下次早点来，来以前先给我个信儿，我好来接你。”“
好的，好的。”
张科长把胳膊伸出窗外，向朱延年和夏师傅挥了挥说：“
谢谢你们。”
他心里想，这一次到上海来真是不错，不然真是白活了一辈子。下次有机会当然要来，而且不像这一次小手小脚，要痛痛快快的玩他一玩。火车慢慢远去了，夏师傅望着消失在远方的那只灰色笔记人民装的袖子，对朱延年说：“
张科长和他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经理。”“
那当然。”
朱经理在月台上兴奋的走着说：“
不管是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也不管是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只要他跨进我福佑药房，我就有办法改造他的思想。啥前进，啥为人民服务，都是说的好听，全是骗人的假话。世界上只有一件是真的，钞票。嘿嘿，有了钞票，要前进就前进，要为人民服务就为人民服务，没有钞票做啥也不灵。古人说的好啊，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只要有钞票，保险你路路通，多大的老干部也过不了这一关呐。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物质基础。”
夏师傅似懂非懂的说：“
那是的，所以啊，我开头就叫你不要急，对付老区来的老干部急不来，要用另外的改造思想的办法。你看他今天穿上那套灰笔记人民装就很自然了嘛，也不提啥了，在汇中旅馆和徐爱卿一同走进走出也没啥了吗？啊，徐爱卿这笔费用可不小啊，经理。不算啥，徐爱卿这次给我们不少帮助，以后要多多照顾他。”
朱延年毫不在乎地说：“
对待不同的干部就要用不同的手段，师傅你懂得吗？”
夏师傅摇摇头：“
不懂不要紧，你很聪明，只要努力学习，你慢慢会进步的啊，走。”
他们走出了四号月台，朱经理见后面到了一班车，旅客熙熙攘攘的走来走去，他说话的声音就放低了些。夏师傅的眼睛里闪耀着钦佩的光芒，他没注意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旅客，只顾巴结的说：“
经理的本事真不小啊，又会做生意，又会政治，这次对付张科长，我跟经理学到不少本领啊。”“
那当然，做一个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商人可不容易啊，单靠经营吃不开，还得搞政治，这样才有前途。”
朱小棠一走进大厅， 伸手便扭开电灯，挂在下沿的那四个大红色的宫灯顿时亮了，照着大厅里明晃晃的。当中那幅丹凤朝阳的中堂也显得十分耀眼，好像从画面放射出红日的光芒。朱木堂一见那宫灯就有点生气，
干啥？又不办喜事，为啥把宫灯都开了？
宫灯亮一点。
我不要亮，我讨厌亮，太刺眼了。
朱小棠站在大厅当中，不知道怎么是好。母亲把他从窘境里救了出来，说：“
小棠，把宫灯关了，开上头的小灯。”
朱小棠马上开亮了长机上的帽筒式的小灯，然后把宫灯一一关了。朱木堂坐到大八仙桌左边的那张红木宝座上，叹了一口气，慢慢的说：“
哎，世道真的变了，想不到连延年也不要田地。”
他用右手的食指有规律的敲着红木八仙桌，发出清脆的音响。他在寻思原因。小唐他娘知道他们兄弟两个人不和，但不敢直接提出，怕朱木堂不高兴，只是说
他恐怕要付钱，当然不肯要了。
不，
我在信上说的清清楚楚，分文不要，完全奉送。
那是不是在生你的气呀？
那是过去的事了，50两金子到现在没有归还，这两年也没向他提，做哥哥的我总算对他仁至义尽了吧。听说他在上海混得不好，福佑曾经宣告破产，现在虽然说副业了，可是做生意买卖风险大，没有田地稳妥，田地顶多年成不好少收点，绝不会贴本，也不会宣告破产。我想送他一点地，落叶归根，将来也好有个依靠，他却不要，你看气人不气人呐？哎呀，他不要就算了，算了。